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正在败退；沙特阿拉伯宣布3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美国国防部说中国也许不是当前最大的安全威胁，但它是一项持久的安全隐患；台湾的国防部则表示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提升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表示坚决反对。2015年中共打压维权律师力度空前，而中国大陆资金要投资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台湾引发争议与反对声浪。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努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说，他有信心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在与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取胜，并且补充说，这个激进组织正在败退，其头目已无藏身之地。奥巴马星期一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在五角大楼就打击伊斯兰国的最新进展举行会议后，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奥巴马总统希望在本月初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发生致命袭击，以及11月份巴黎发生极端分子血腥屠杀之后安抚美国人民。加州袭击案的凶手是一对据信受到伊斯兰国鼓舞的夫妇。奥巴马说，美国将继续领导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努力，联盟的行动以强烈的紧迫感向前推进。而沙特阿拉伯是在星期二宣布3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沙特副王储兼国防大臣萨勒曼在记者会上说，反恐军事联盟并不专门针对某个恐怖组织。
今天有些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拉克、西奈、也门、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等，正在遭受恐怖主义之害，因此需要做出巨大努力与之战斗。毫无疑问，对于这些努力必须进行协调。
萨勒曼说，这一联盟将包括在利雅得设立一个行动中心，负责协调军事行动。联盟成员国包括了约旦、巴林、土耳其和阿联酋，这4个国家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突尼斯、黎巴嫩、利比亚和埃及等中东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联盟。联盟成员国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以及苏丹、索马里、马里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沙特在声明中说，其他一些国家对联盟表示支持，包括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以及军方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也许不是当前最大的安全威胁，但它是一项持久的安全隐患。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12月14号称，俄罗斯是美国当前面临的一项主要安全挑战，但是来自中国的威胁可能会更深远和持久。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掌握了相当可观的潜在科技和军事能力，其雄心和目标正向亚洲、西太平洋前海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延伸。中国可能体现了美国面临的更加持久的战略挑战。
在同一场合，美国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也说，俄罗斯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而中国是美国一个持久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美中军事对抗并非不可避免。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沃克副部长说，美国一方面谋求与这两个国家的对话和合作，另一方面会以军事科技为驱动力，努力提高自己的威慑力量，遏制对方发动战争。
你需要发展新的技术和能力以压倒对手，你需要新的组织和作战架构，将技术变成真实的力量并取得作战优势。第三，你还必须展示出你掌握了这些能力，让他们领会到任何谋求打胜仗的企图都会遭到失败。
沃克和其他多位高级官员都表示，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奋力追赶美国，再加上美国多年来集中精力对付恐怖主义，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科技优势正在减弱。但是五角大楼正采取多项措施扭转不利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在日前的一场研讨会上，他说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导弹，这些弹道导弹使中国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能力。中国官媒《环球日报》则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过于牵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还有刘丽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纳瓦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和非洲的活动也是其扩张意图的表现之一。
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就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不管是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非洲的东西海岸线上。
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反卫星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还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超过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导弹是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他们的作战先锋，仅这一点就必须引起美国的重视。
纳瓦罗教授在座谈会上还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作战。纳瓦罗教授上个月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巴黎袭击可能标志着美国将再次将战略重心从亚洲转移到中东，使得中国能够在亚洲悄然发展其势力。剑桥大学政治系美国研究主任斯蒂芬·哈尔伯教授认为，美国目前应对中国的策略正在失败，商业、贸易和网络间谍领域的情报已经揭示了这一事实。他说，
比如今年10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329亿美元。当我们把重心重新转移到东亚的时候，我们面对了新的现实，北京正在利用其民族主义在东亚传播其影响。
纳瓦罗教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
We should not run a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我们不能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我们要像川普和桑德斯所说的那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和非法出口。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 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刘丽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提升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区域和平跟稳定是有正面的意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星期二就媒体报道说，美国将向台湾出售两艘军舰一事表达了台湾的立场。
美国政府如果他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的六项保证持续的对台湾供售我们中华民国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我想这符合美方国家的利益，而最重要是提升中华民国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促进地方区域和平稳定，我觉得它有它正面的这个效益，正面的注意，所以我们对于这项军购案我们是乐观其成。
不过罗少和也强调，到目前为止台湾尚未接获美方对台军售的通知。星期一，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不顾中国的反对，最快于本星期授权向台湾出售两艘导弹护航舰，这是4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也是近40年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军售。201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海军舰艇转移法案，授权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奥巴马已经签署该法案。台湾购买美国军舰的费用大约为1亿7600万美元，并将对需要进行评估后做出购买另外2艘军舰的决定。美国对台军售总是会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对台军售，重申美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地认清售台武器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恪守承诺，停止对台售，多做有利于两关系和平发展和中美关系的事情。
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宣布向台湾出售2艘军舰，一是迫于国会持续的压力，拿出一个推动对台军售的时间表，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在2015年台湾预算周期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此笔军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的全部是由年轻女性组成的流行乐团牡丹峰，周末的时候在北京开演的几个小时前呢，突然就取消演出回到朝鲜。这个事件呢，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跟猜测，也暴露出中国跟朝鲜的关系有裂痕。这次演出的目的本来是要增进中朝友谊，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原计划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牡丹峰乐团，在演出开场前仅几个小时登上了返回平壤的班机。有媒体报道称，大部分团员在返回时甚至没有拿起行李，这显示取消演出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演出原定于星期六晚举行，但中国社交媒体当天下午发布了团员出现在首都机场的照片。照片中，乐队成员穿着朝鲜军队风格的军大衣，有人拿着行李包和旅行箱。新浪网曾经发出乐团成员在机场的照片，但文章很快遭到删除。原计划作为同一演出项目的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也取消了演出，于当晚乘火车返回朝鲜。 中国官方公布的演出取消的原因是沟通方面的问题。新华社报道说，上述演出因工作层面沟通衔接原因未能如期举行。报道还说，中方重视中朝文化交流，愿继续同朝方一道推动两国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然而舆论对朝方临时取消演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广泛的猜测。韩国韩联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演出取消或许与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核弹有关。在那之后，中方降低了观看演出领导的级别。金正恩得到相关汇报后表示不满，遂将两个艺术团全部召回。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事件将对中朝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有报道称，朝方曾经要求习近平或者李克强出席演出，但遭到中方拒绝。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后，中方大幅度降低了出席演出官员的级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法院在星期一开庭审理著名人权律师蒲志强，十多名驻华外交官在法院外表达对蒲志强案件的关切，还有数十名中国民众也到现场声援蒲志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律师蒲志强在被中国当局关押一年九个月之后，星期一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蒲志强2011年到2014年在网上发表的七篇博客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蒲志强去年三月曾经在微博上针对昆明火车站维族人暴力砍杀事件，对当局的少数民族政策提出批评。蒲志强还曾经实名举报过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蒲志强一案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法院不允许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进入法庭旁听，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白丹利不顾大批穿制服和便衣的中国公安的阻挠，在法院外宣读了美国的一份声明。他说，
中国当局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这样模糊的指控起诉著名的辩护律师蒲志强，美国大使馆对此表示关切，像蒲志强这样的律师和公民社会领袖不应当继续受到迫害，而是允许他们为建立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做出贡献。我们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蒲志强，并且呼吁中国维护基本的公民权利。
除了美国外交官之外，德国、法国和欧盟的外交官也来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外。一位欧盟外交官在法院外宣读了一份批评中国当局审理蒲志强案的程序，不过他的声音被中国公安的呵斥声淹没。数十名中国公民在法院抗议当局审判蒲志强，
因为蒲志强律师呢，他是为了广大老百姓的公平正义，也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接近有半个月的时间，
主张人权，主持公道。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蒲志强案件的庭审。他说，中国司法机关对有关案件进行审理，中国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秩序管理，有关人员应该进行配合。
关于这一案件，我刚才指出，中国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判决，任何外国必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蒲志强的律师莫少平说，蒲志强的庭审上午八点半左右开始，持续到中午，法庭没有立即作出判决，他预计法庭将在几天内作出裁决。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了许多人权活动人士。现年50岁的蒲志强是中共镇压批评人士被关押受审的最新一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以来，数百名活动人士被关押，数十人被投入狱中。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控制的司法体系下，蒲志强肯定会被定罪判刑，被判处最高8年徒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2015年，中共当局对于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经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批评人士认为，这个行动虽然是在短期内消灭了很多潜在的批判跟反对的声音，但是中共最终会为这个行为自食其果。下面就要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5年12月1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即将开庭审理，这意味蒲志强在被羁押500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蒲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5月才被正式起诉。蒲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20多年来，蒲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蒲志强，在1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7月9号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的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卓轩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7月10号，王宇所在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其他4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峰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丰瑞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利哈木案等等。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所主任周世峰已认罪忏悔。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捕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11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者是失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号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纽约时报7月23号报道说，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4号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18届四中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号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文章说， 由于围绕普案形成了舆论聚焦，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普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在中共执政体系五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体现。曾在北京做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他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家邓玉娇案的发生。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在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在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他在星期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克里表示希望双方能够找到共同点。双方官员表示，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乌克兰动荡是双方莫斯科会谈的焦点。克里此行是今年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克里说，即使双方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就具体问题进行有效合作。克里说，俄罗斯在伊朗核协议的对话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拉夫罗夫表示，他希望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开始的对话，处理美国协作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可能方式。克里前往莫斯科之前，星期一傍晚在巴黎参加了法国主导的有关叙利亚和伊斯兰组织问题的一个部长级会议。克里国务卿启程前往俄罗斯前，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打算利用俄罗斯之行协助筹划莫斯科，协助筹划国际叙利亚支援组织的下一次会议，预计这个会议呢，星期五在纽约召开。俄罗斯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该组织制定了一个呼吁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广泛计划。不过，围绕俄罗斯支持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问题，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一直存在分歧。 美国国务院官员还说，克里将讨论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的工作，包括在乌克兰东部停火，以及乌克兰政府及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从乌克兰东部撤出重型武器。克里国务卿将在星期二晚上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的商界跟媒体抱怨，中国现在正在利用俄罗斯遇到的困难去获取好处，但是俄罗斯仍然是想获取中国资金跟相关科技来摆脱西方制裁。一批俄罗斯的工商巨头这一次随同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俄罗斯期待中国能够更积极的来俄罗斯投资经商，并且在叙利亚问题上给予支持。以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推广和协调俄罗斯定位导航卫星服务技术的格洛纳斯非商业伙伴集团总裁古尔科最近表示，中国向俄罗斯出售的航空航天领域的电子器部件大幅度涨价。他说，中国利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无法从别处获得这些器部件的困境，把向俄罗斯出口的器部件的价格上涨了2到3倍。他说，中国的产品的质量并没有提高，但是卖给俄罗斯的许多器部件的价格却已经同西方同类产品持平，而且涨价趋势未来还将持续。几家俄罗斯媒体稍早前报道，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谷物时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这些条件唯独针对俄罗斯，中国从其他别的国家购买谷物时都没有提出那样的苛刻条件。但是在抱怨声中，俄罗斯仍然继续努力，希望能从中国获得资金和相关的科技。格洛纳斯非商业伙伴集团总裁古尔科说，在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期间，两国会签署文件，共同组建合资企业，为中国的北斗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以及美国的 GPS 卫星接收系统研制、生产和销售芯片。他透露，双方计划组建两家合资企业，一家企业负责生产和销售，俄罗斯期望把另外一家负责芯片研发的企业设在位于莫斯科的斯科尔科沃创新科技园区。斯科尔科沃创新科技园区多年前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亲自倡议并推动成立。这家科技园的主管和许多研究人员过去都来自欧美大学和科研机构，甚至有诺贝尔奖得主。但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大批西方科技精英纷纷回国，这个项目也曾被揭露出资金被滥用的丑闻。斯科尔科沃项目负责人、俄罗斯著名的财阀维克谢里贝格这次也随同梅德韦杰夫总理一起访华。梅德韦杰夫访华代表团还包括了其他一批工商巨头和政府高官，他们当中有通讯部部长、邮局局长、罗斯石油公司总裁、犹他移动电话公司总裁，以及从事互联网安全和杀毒软件业务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总裁卡巴斯基等人。卡巴斯基曾经任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他本人和他的公司被报道与俄罗斯安全机构关系密切。卡巴斯基将会在乌镇的互联网峰会上发表演讲，并将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交流。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政治关系现在非常好，但在经济领域却非常冷。中国商界并不热衷进入俄罗斯市场，特别是今年两国贸易额大幅度下降，因此俄罗斯想扭转这种局面，改变两国的贸易结构。这正是梅德韦杰夫访华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马斯洛夫说，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增加两国合资企业和联合科技研发项目的数量，也就是说要提高双方经贸质量和改变贸易结构。另外，俄罗斯还想开辟更多的领域，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使中国商界能更积极地进入俄罗斯市场。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总理访华期间，双方确定的一些议题还包括简化边境地区的货物过境和海关通关手续， 俄罗斯将帮助中国继续兴建江苏铁腕核电站的后续机组，并为已经投产的机组提供维修等方面的服务。由国立莫斯科大学出面，双方还将组建俄中联合大学等。另外，俄罗斯的石油化工业巨头西布尔向中石化出售10%的股权，位于北极的亚穆尔液化气项目以及罗斯石油公司控制的2块油气田向中国出售部分控股权，也将是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空袭行动以及与土耳其交恶，使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期望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能够及时与中国协调立场，这是梅德韦杰夫访华除了经济议题以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马斯洛夫说，政治领域的议题同样非常重要，这主要涉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立场。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目前坚持中立的立场，但对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在叙利亚问题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梅德韦杰夫星期二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参加在浙江乌镇的互联网峰会后将前往北京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大陆的资金投资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台湾引发了争议与反对的声浪。主管机关经济部表示将会进行审慎的评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赖振昌表示，坚决反对中国资金投资台湾的高科技 IC 设计产业。
故意，好，除了说要求说这个国民党的话，国民党政府不可以赶工卖台以外，我们也呼吁下一届有可能接任总统的蔡英文主席必须就这个严肃的问题表示态度了。
赖振昌委员还说，中国资金如果控制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将冲击台湾的信息产业发展竞争力与国家安全。除了是否开放中资投资 IC 设计产业引发争议，台湾媒体更大幅报道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紫光集团在一天之内以687亿台币的高价入股台湾两家半导体封装测试公司。目前已经有至少302位的专家学者联署反对中资以蚕食鲸吞的方式投资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让台湾的产业可能逐渐失去主导的能力。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将研究在适当的时机开放中资投资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同时，行政院长毛治国也提出了建议，
以后你们好好的去做这个规划，好好去评估。
邓振中部长还指出，面对大陆内需市场的高度成长，台湾业者对于到大陆布局以及和大陆业者发展策略联盟的需求与日俱增。面对反对与质疑的声浪，邓振中表示，中资投资台湾高科技产业一定会有一些限制，包括不得具有控制能力、董事席次不能过半等等，同时必须提出合作的策略。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也说，开放的前提是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都没有问题，如果对台湾产业有所帮助，将尊重经济部评估的结果。不过在野党立委还是忧心地指出，中资入台就如同木马屠城。经济部长邓振中则承诺会在举行完听证会之后再决定开放与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台湾社会对于中资入股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还是有很深的疑虑，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他不觉得有开放的空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表示， IC 设计产业现在不宜让任何大陆资金投入，晶圆代工方面要慎重的考虑，至于封装测试涉及市场布局和全球竞争力，一定要严格的审查。半导体是电子产品的关键部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相当的完整，包括上游的 IC 设计以及下游的晶圆制造以及封装测试等产业。台湾经济部指出，台湾的 IC 设计产能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晶圆代工和封测业位居世界第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在2014年的春天发生了太阳花学生运动，那么此后呢，台湾的年轻世代对于台湾政府的大陆政策经常批判，也表示不满。而在台湾，目前也有大约30000名大陆学生在当地就读，他们对台湾的政情有什么观察呢？也令人非常好奇。上个周末在华盛顿近郊有一次论坛活动，有来自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交流他们彼此的观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跟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两岸关系即将面临台湾总统大选冲击之际，台湾与中国留学生12号在2015年大华府两岸青年观点交流论坛中，就他们对台湾政府的大陆政策、对台湾政治局势的观察，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做法和两岸关系未来走向提出各自的观点。目前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台湾留学生陈芳宇说，台湾人一般并不反对贸易自由化，也不反对与中国经济往来，但马英九总统与中国大陆经济交流的政策造成台湾社会分配不均，而且马政府不怎么喜欢与民意沟通。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对这个过程是有疑虑的，所以说在签订很多协议的过程当中，立法院又没有办法做审查情况下，自然而然会对马英九政府非常的不满。
目前就读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范伯乐认为，中国对台湾经济让利是有政治目的的输血，不过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大陆对台湾的输血是有政治目的的，大陆想要得到的也是通过经济上的让利和经济上的这个书写来达到一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认同，二台湾政府对大陆的依靠和依赖，三两岸更多经贸往来所带动的政治往来，而最终导致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三点是没有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三个目的，但是它的结果从目前党内的这个政治情况来看的话也不是很好。
来自台湾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学生李子尧在提问时说，中国自认为是在对台湾让利，但台湾却认为大陆是在腐蚀台湾的民主，因为民主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共识，而中国却不允许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说，如果台湾社会没有办法有共识，那是因为有一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他问，如果台湾人民的共识是要成立一个国家，中国是否能够同意不以武力干涉？对此，另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学生苟荣飞，以他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实习的经验表示，在他所接触到的许多中国学者中，他们普遍的共识都认为，关于两岸未来是否统一的问题，时间对中国有利，台湾拖得越久，能用的筹码就越来越少，更何况中国有一个反分裂法，它可以对台湾起到威慑作用。
会不会动，就是刀放在那，会不会，为什么会在，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和威慑一样的，它在那的目的是为了威慑，而不是主动攻击。有了这种反分裂国家法之后，清楚的说明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使用武力，同时相当于这不会赢得台湾民心，但是也排除了对中国大陆最坏的结果。
这个论坛是由台湾政府资助的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乌和一博士负责讲评。在学生发言后，乌和一表示，学生们以清晰条理的思辨对两岸年轻人的相互了解极有帮助，希望今后多举办类似活动，增加两岸青年的理性沟通，促进两岸关系更多的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在12月11号宣布收购香港的南华早报集团，收购价是2.66亿美元。 消息发布以后，香港跟海外的传媒界人士都表示担心这个收购行动会影响到南华早报的编辑独立性。但是阿里巴巴在一封致读者的信中表示，日常报道的选题将仍由编辑室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比阿里巴巴成立的时间早约100年。它作为香港唯一的收费英文报纸，在英语国家的影响力较其他中国媒体更大。据中国媒体报道，阿里巴巴看中南华早报，就是因为其在英语文化圈中的口碑，以及总部设在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曾在南华早报任记者的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南华早报这几年已经在做自我审查，一些敏感的话题都不会报道。这次被收购后，香港将几乎不再有可以自由报道的报纸。他说，
香港现在真正独立的传媒啊，差不多没有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差不多找不到了啊，这个很差。这个
他还表示，南华早报目前员工们非常关心这一事件，但至今还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BBC 援引南华早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的话说，这真的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大家认为阿里巴巴过去的记录显示他不能令人信任。据报道，2013年7月，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曾与南华早报发生冲突，原因是南华早报刊登的一篇马云的专访中提到马云对于64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马云据称在采访中说，64武装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之后撰文记者向马云致歉并辞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进行的现场直播。在2015年，过去30多年，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迅速的减缓，开始步入缓慢增长的新常态。决策者誓言要推动增长模式转型所必须要的必要改革。可是呢，中国领导层在金秋推出135蓝图的时候，还是难以摆脱对于增长数字的迷恋，外界对此也是感到困惑和担忧。下面在年终报道这个单元当中，就请您收听肖洵跟任于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题目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在2015之下上演了喧闹的股市大戏，在 A 股市场变成疯牛失控之后，当局耐不住性子笨拙出手救市。股市动荡，政府救市充满戏剧性，但是中国的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并不大。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威廉·威尔逊博士说，中国经济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Global investors, Chinese are coming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全球投资者和中国人开始明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增长30年的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房地产，已经不那么灵光了。房地产市场对于中国远比股市重要。我们看到过去18年里，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下降。鉴于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表现出巨大的忧虑。
此外，他还特别谈及许多人对中国债务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曾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的威尔逊博士认为，中国应该去杠杆化，逐渐的降低债务。
Credit growth, which has been so strong in China for so long,
也就是说，中国长期强劲的性增长需要低于其名义 GDP。如果从数学角度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会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甚至到某个阶段会降到2%到3%。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主题是快速增长，而今后数十年取而代之的则是缓慢增长，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有了新常态的说法。中国的领导层也一再誓言要推进必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将增长模式转为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型。但是外界担心，一向迷恋增长数字的中国政府恐怕不会接受2%的增速，因而会为这个数字而推迟必要的改革。喧闹的夏季过后，中共于金秋时节闭门召开的18届五中全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中 将对今后五年的经济做出规划。
There's more.
This is a rule.
The what?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Yeah.
官方媒体推出的网络神曲"十三五"可谓是文宣的新突破，而这次会议并没有改变中国领导层对增长数字的迷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对第13个五年规划建议做说明的时候，为今后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定了调。他说，为了到2020年的时候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保持 6.5% 的年均增速。中国副财长朱光耀在华盛顿的经济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对习近平政府的十三五规划做解释时这样说，
Now is the people's wish and the people's demand decide。
实际政策取决于人民的愿望和需求，因而政策也应体现人民的愿望和需求。
朱光耀说，人民需要的是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也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所强调的民生和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让外界感到担忧，因为在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的今天，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需保持 6.5% 的增速相当艰难，其代价就是继续刺激经济，强迫大型国有银行放贷，允许地方政府借钱发债券兴建基础设施，但是因此而导致的负债过度将会是致命的。外界相信中国当局对此相当的清楚，而领导层这样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使然。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好，在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的报道就是美国最新的选举的情况。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在星期二晚上呢，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自11月10号共和党上次的辩论以后，竞选局势有所改变，房地产大亨川普的全美支持率依然领先。不过呢，德州的联邦参议员特鲁兹在爱奥华一项重要民调中跃居第一，曾经跟川普非常接近的前外科医生卡森的民调呢，支持率大幅的下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新民调显示，巴黎和美国加州圣伯纳迪诺恐怖袭击对选民造成了影响。尽管川普呼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呼吁引起愤怒，但是他的支持率依然强劲。川普说，
我们在恐怖中生活，我没有制造恐怖，是人民生活在恐怖中。
克鲁兹的民调节节上升，在几位拒绝谴责川普的共和党候选人中，克鲁兹是其中之一。星期六，德梅因纪事报与彭博新闻社政治专栏的联合民调显示，克鲁兹支持率一月达到了31%，超出川普10个百分点。不过，来自纽约的这位亿万富翁对这项民调不予理会。
德梅因纪事报是最差的，他差极了。
观察最新媒体互动就会发现，川普和克鲁兹一度友好的竞争，在距爱奥华州党团会议只有7个星期过程中，很可能变成一场激战。爱奥华州党团会议是美国总统选举程序的第一步。克鲁兹和川普彼此这样对谈过，
这也是一个判断问题，我认为我的判断能力远比泰德·克鲁兹好。
克鲁兹民调窜升的同时，卡森民调则骤然下跌。卡森目前位居第三，从十月位居榜首到现在下降了15个百分点。卡森说，
民调数字上上下下，上升我不兴奋，下降我也不烦恼。各位，选情瞬息万变。
与上次辩论不同的另外一点是，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十月份未能跻身于第一梯队候选人后，现在重返主场辩论。他说，
做总统最兴奋的事之一是有能力通过展示自己来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
还有另外五名共和党人已经获得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办的黄金档辩论节目的资格，另外有四个人将在此之前的第二梯队的辩论中一分高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秦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有信心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在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取胜，并且说伊斯兰国组织正在败退，他的头目已经没有藏身之地。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会议之后，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说，我们给他们的信息很简单，你就是下一个。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宣布3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沙特阿拉伯副王储兼国防大臣萨勒曼说，这个联盟将在利雅得设立一个行动中心，负责协调军事行动。在德国，检方以支持国外恐怖组织的指控逮捕了该国最知名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之一。德国检察官宣布，他们以协助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等四项罪名逮捕了35岁的萨拉菲斯特史文劳，他涉嫌为这些组织招募战士以及提供财政和物质上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辛切尔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克里表示希望双方能够找到共同点。双方官员都表示，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乌克兰的动荡是双方莫斯科会谈的焦点。这是克里第二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他希望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的对话，处理美国协助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可能方式。联合国下属核监督机构预计星期二正式结束对伊朗研发核武器指称所进行的十多年调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向理事会提交了最后的报告，结论说伊朗过去了进行一系列与研制核爆炸装置有关的活动，大都发生在2003年，但是没有超过科研以及获取某些相关技术能力的范畴。伊朗长期以来坚持说它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的。继美国军机对南中公海进行自由巡航之后，澳大利亚看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 P3 型猎户座侦察机11月25号对南中国海进行了自由航行。报道说，他们的一个南中国海填海造地问题采访小组记录到了执行这次飞行任务的澳大利亚皇军空军驾驶员与中国海军的无线电通话。中国对澳大利亚空军的这次飞行态度目前还不得而知。联合国星期二在日内瓦开启和平谈判，努力寻找解决也门危机的持久方案。联合国也门特使艾哈迈德还宣布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停火。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停火是建立持久和平的关键第一步。目前还不清楚胡塞反政府武装是否会遵守这项停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布隆迪的暴力问题。定于星期四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应美国请求而召集的，得到人权理事会17个成员国和25个观察员国的支持。非洲国家当中只有加纳支持开会。这次会议也将是4月份以来人权理事会召开的第一次特别的会议，来讨论在那里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你。